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6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主日领念天皇后喜乐经中指出，圣神留在我们中间，提醒我们是天主宠爱的子女。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接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教宗表示急需对无辜者做出人道之举。教宗接见新任大使，鼓励他们成为对话的倡导者和希望的捍卫者。大洋洲主教们致力于做越来越亲近耶稣基督的团体。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在5月14日主日共念天皇后喜乐经活动中说，圣神永不弃我们于孤单，他常在我们身边，犹如一位律师在被告身边协助他。圣神是本主日福音中所说的护卫者。教宗解释说，护卫者有安慰者和保护者的意思，圣神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在面对责怪我们的人时能够自我保护。教宗首先请大家默想一下圣神在我们身边这个层面。他指出，圣神是我们生命中的同伴，他对我们有耐心，即使在我们犯错时也一样，他爱我们。当我们处于困境受考验时，他不弃我们与孤单，相反，他安慰我们，带给我们天主的宽恕和力量。圣神亲切和蔼地向我们的心说话，纠正我们的错误。当然，护卫者圣神的要求高，因为他是位真正的朋友，忠诚的朋友。他毫不遮掩地指出我们需要改变之处，告诉我们应如何成长。他在纠正过错时，绝不羞辱我们或令我们失去信心。相反，他使我们确信和天主一起可以度过难关。教宗接着说，圣神有如一位律师，他保护我们，甚至在我们不爱自己、不宽恕自己时也一样。当我们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时，自己因不随波逐流而被世界排拒时，面对令我们感到无能和不快乐的最佳责怪者和分裂者魔鬼时，圣神都会帮助我们面对这些情况，提醒我们耶稣向我们说的所有的话，使我们能够以天主的话来回答责怪者魔鬼。更重要的是，圣神提醒我们，耶稣经常谈到在天之父，使我们认识天父和天父对我们的爱，以及我们是天父宠爱的子女的身份。而我们是天主宠爱的子女，这对我们的生命最为重要。教宗询问大家，是否常向圣神祈祷，记得圣神并聆听他的话。在面对生活的法庭时，是否用耶稣的话来回答？是否记得自己是天主宠爱的子女？ 最后，教宗恳请圣母转导，使我们顺从圣神的声音，并察觉到他的临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5月13日周六下午4点多抵达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前的庭院，教宗在举行会谈的小会客厅前迎接了他，两人相对而坐，桌上放着一尊十字架，会客厅里放了一尊鲁汉圣母像。教宗与乌克兰总统在一名乌克兰方济各会士的翻译下进行了大约40分钟的闭门会谈。圣座新闻室表示，谈话主题与当前战争在乌克兰引发的人道主义和政治局势有关。梵蒂冈的公告指出，教宗保证持续祈祷，这展现在他从去年2月起发出的许多公开呼吁，以及不断为和平恳求上主的呼声中。双方都提到务必继续努力为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教宗强调迫切需要对最脆弱的人、冲突的无辜受害者做出人道之举。在交换礼物时，教宗赠送给泽连斯基总统的其中一项礼物是铜制的橄榄枝艺术品，以象征和平。乌克兰总统送给教宗的礼物包括用防弹衣制成的艺术品，以及一幅乌克兰孩童在冲突中遇害的画。乌克兰总统与教宗方济各进行了私下会谈后，也会见了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并未出席本次会晤，因为当天他在法蒂玛圣母朝圣地庆祝瞻礼。泽连斯基总统与加拉格尔总主教进行了约半小时的谈话。梵蒂冈的公告称，他们首先谈论了目前在乌克兰的战争，以及与之相关的当务之急，特别是人道主义性质的需求，以及持续努力促成和平的必要性。公告表示，这次会晤也是讨论若干双边问题的良机，这与在该国的天主教会的生活格外息息相关。教宗方济各5月13日星期六上午在梵蒂冈接见前来呈递到任国书的五国驻圣座新任大使，他们代表的国家分别是冰岛、孟加拉国、叙利亚、冈比亚和哈萨克斯坦。在他们履任新职之时，教宗向他们发表讲话。教宗特别念及在世界各地武装冲突中受苦的人们，即使是粗略的瞥一眼，也会让我们感到不安和沮丧。教宗说，我们想到许多地方，例如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缅甸、黎巴嫩和耶路撒冷，他们都面临着冲突和动荡。海地继续经历着严重的社会、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当然，还有正在乌克兰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带来了难以言喻的痛苦和死亡。此外，我们看到被迫迁徙的人数增加，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世界各地仍有很多兄弟姊妹生活贫困，因为他们无法获得饮用水、食物、基本医疗保健、教育和一份有尊严的工作。毫无疑问，全球经济体系的失衡正在加剧。接着教宗说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从历史中了解到暴力、压迫和肆无忌惮的征服土地的野心不利于共同福祉？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懂得投资于人民福祉总是比花费资源制造致命武器更好？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明白 社会、经济和安全问题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懂得，我们同属于唯一的人类大家庭？只有当所有成员都受到尊重、关心，并能够以独特的方式做出自己的贡献时，这个大家庭才能真正蓬勃发展。在我们还没有达到这种共识之前，我们仍继续生活在我所定义的以零星的方式进行的第三次世界大战。随后，教宗鼓励在场的新大使们要保持乐观和坚定，相信人类大家庭能够成功应对我们时代的挑战。他提醒道，大使的作用古老而高贵，早在宗徒时代，圣保禄就把大使写入到圣经中了。教宗表示，作为对话的男人或女人，桥梁的搭建者，大使会是希望的形象，希望和平不是白日梦。大使们在继续忠实地为祖国服务的同时，要努力抛开无用的情绪，克服根深蒂固的立场，以找到可接受的解决方案。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理性的声音以及和平的呼声常常落空。然而，当前的世界局势只会进一步凸显大使们及其同事们务必成为对话的倡导者和希望的捍卫者的必要性。最后，教宗表示，圣座赞赏大使们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承诺圣座保护每个人不可侵犯的尊严，促进共同利益，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爱。对此，教宗解释，这些努力不涉及追求政治、商业或军事的目的，而是通过积极中立的方式实现的。这绝非道德中立，特别是在人类苦难面前，这赋予了圣座在国际社会中的明确地位，使其能够更好地为解决冲突和其他问题做出贡献。信仰通讯社消息，大洋洲天主教主教团协会在斐济岛召开四年一届的全体会议，并一致决定将大洋洲地区的传教事业托付给地区涌现的教会传教先锋们，求他们的带导，让全体信众回应传教事业的需要，迎接传教挑战。会议期间，澳大利亚布罗肯湾教区主教安东尼·兰达佐蒙席当选为新一届大洋洲天主教主教团协会会长。大会闭幕式弥撒圣祭中，萨摩亚帕果教区主教彼得·布朗蒙席指出，我希望我们能满怀上主在我们身上作为的希望，返回各自的教会团体。会议期间，主教们重新审议了世界主教会议地区性工作文件，并在总结声明中表示，主教们集中探讨了照顾大洋洲人民、成为公益制的教会、传教培育三大议题。文件中广泛谈到了地区性问题，从环境和气候变化到地区性的生态危机、海平面上升、干旱、洪涝灾害以及极端天气日益频繁。谈到公益制主教会议，各团体展开了热烈交流分享，强调大洋洲教会团体致力于做越来越亲近耶稣基督的团体，继续坚信天主慈悲将永远伴随我们的历程。本届围绕致力于传教服务的培育议题展开的大会，凸显了生活的见证、鲜明的宣讲福音、皈依、基督信仰入门及灵修成长使徒事业。主教们指出，培育工作必须把我们塑造成 乐于接受邀请参与天主使命的人，让我们把与这一使命的相遇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和脑海中，让我们带领我们的人民，我们宝贵的大洋洲地区的希望和梦想前进。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弱点，脆弱性，第一部分。我们首先探讨脆弱的定义和应用，然后阐释脆弱的力量和对人格生活的影响。脆弱性、弱点是出自拉丁文 vulnerare， 其意是受伤或悲伤。这词汇是用来描述身体和或心理受伤的可能性。人们普遍地将脆弱性视为弱点，是韧性的反义词。同时，脆弱性也是来自另一拉丁文的 vulnus， 其意是指伤口。因此，脆弱性是容易受到伤害或被攻击的质素、质量或状态或表现。脆弱性的定义可以是对负面情况或可引起功能反应的事物时很容易会做出反应，并且或很容易受到其伤害。因此，易受伤害的人可能会因为要面临某种伤害的风险而感到焦虑、恐惧和忧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找到很多与脆弱性相关的例子，比如在校园发生的霸凌事件，高年级的学生欺负低年级的同学，因为低年级的学生年纪比他们小，体力也比不上他们，而高年级的因低年级的脆弱性而占优势，他们便以大欺小。在社会上，有些有才有势的人欺压穷苦人的情况，因为被边缘化的人非常脆弱，无能力保护自己。桌上摆着两套茶具，一套是制作精美、价值不菲的江西瓷具，另一套是便宜价钱的陶瓷。处理江西瓷器茶具，在打扫时的态度会格外小心，因为江西瓷器很脆弱，只要轻轻一碰，随时可以被碰裂，甚至被碰碎。但对于土制陶瓷，则不会上心注意。一位倾向肥胖的人士，摆在眼前的美食不断向他招手，正是针对他喜爱美食的弱点，他要很努力克制，为他是最无法招架的诱惑。那台经过多年研究终于成功的新型机器，可是在使用时却发现了一个很微小的瑕疵，一不小心操作可以引起错误，成了这新生产品的弱点或脆弱点。广义来说，脆弱又称为弱点或漏洞，可能被威胁利用，造成损害的薄弱环节，造成损害，或也可以是受到对负面结果和情况影响的易感性，以及 对某种危险或有害经历的缺乏保护，而引致受到伤害或被影响。按不同科学学科研究，比如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机械工程学等等，同时按不同种类的损失，脆弱性的概念可以应用于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环境。若概括的分类可以分为物理脆弱性、经济脆弱性、社会脆弱性和环境脆弱性。不过这次的研讨主要范畴是局限于人格与信仰成长的范围。近年来心理学学家提出脆弱性可分为心理脆弱性和情绪脆弱性。心理脆弱性是对负面评价非常敏感，并且害怕被拒绝或被剥削。这些敏感感觉会使我们在与别人社交时非常容易受到压力的影响，加上负面的自我概念和功能失调的信念，会使我们在心理上变得更脆弱。心理学研究表明，心理脆弱性确实与精神病理学有关，例如低自尊使人容易患抑郁症。除了心理治疗学之外，行为心理学的研讨同时也指出，在压力下的不良认知会对反应行为以及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情绪脆弱是在承认我们处理情绪的过程，尤其是那些不舒服或痛苦的情绪，而不是快乐的愉快情绪，如爱和快乐，而且是更多关于不愉快的情绪，如愤怒、羞耻、焦虑、孤独等时的反应。情绪脆弱具体表现的例子有很多，比如说与人交往的时候，因缺乏意识或鲁莽行事、冒险，可能导致被拒绝的场面情况。再比如，常常向他人谈论自己曾犯过的错误，或是与他人分享被要求要保密的个人信息。再比如，感到难受的情绪，例如羞耻、悲伤或恐惧，重建曾经与自己闹翻的人取得联系或修好关系。因此，情绪脆弱性的特征主要是对情绪刺激的极度敏感，对小事有强烈而持久的情绪反应，对调节面部表情、攻击性动作、强迫性的忧虑等事情呢有困难。虽然处理和超越情绪脆弱是很不容易的挑战，但为人格成长和能有愉快的生活却是非常重要且必须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更轻松地处理情绪，而不是将它们推开，可以促进良好的情绪和心理健康，这也是有勇气的表现。当我们拥抱真实的自己和感受时，会变得更有韧性和勇敢。因此，脆弱性对于人际关系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培养亲密感和信任感。没有它，关系往往会保持肤浅。但是，若要向某人敞开心扉，除了需要时间之外，还需要有冒险的勇气。这就是脆弱性。现在我们举个生活中的实例，丽塔和艾美丽在不同时期分别参加了一个团体。艾美丽年纪较长，且曾受过高深的教育，显出与众不同的气质，好像很有教养似的，常有一种高人一等的傲气。丽坦则是比较平凡，但却坦诚，接人待物很容易近人，也许呢常带一点稚气。丽坦对艾美丽可说是有倾慕的感觉，常想向他学习，以他为偶像， 常找机会与他谈话，无奈不知是什么原因，丽坦虽没有对艾美丽曾有过什么冒犯，艾美丽就是对他表现冷淡，甚至有时出言伤害丽塔，倒不知所措和合适的应对。然而丽坦有他的理想观念和理想，既属于同一个团体，理当生活基督徒的信仰。终于有一天，在一个特别的聚会中，丽坦终于冒着会受到被艾美丽侮辱讥讽的痛苦，他说出了他心底对艾美丽与他的关系带给他多年的痛苦和困扰。当他讲完以后，他说，我现实的感觉是好像一块多年重压着我的心头的大石丢下来了，我现在感到轻松很多，好像从紧绷的约束中得到了释放。相信我们也会有这样类似的情况和经验，也许我们没有意识，未能更趋向人格成熟圆融，我们可以利用隐藏在我们内心的脆弱性作为成长的新契机。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弱点、脆弱性第一部分。我们首先探讨脆弱的定义和应用，然后阐释心理脆弱性和情绪脆弱性，最后是列举一个实例。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弱点、脆弱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将为您播送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Thank you.